如果苗寒当初要走出这片雨林，又没有锅，要煮出水来泡衣服和身体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但是他不仅安全地走了出去，还没损容，那么肯定是找到了可以取代水进味的方法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力豹在心里琢磨着。突然力豹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用棕榈树的大叶子做成一个简单的漏斗，再用军刀从一棵老橡树上沿树身360度斜绕一圈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橡胶汁从树皮伤口处就缓缓地流了下来。没有大敏器装橡胶汁，力豹呢就先处理好自己。他一只手托着叶子做的敏器，另一只手呢开始沾着橡胶汁往身上涂，尤其是鞋子边缘，那是最直接遭受蚂蚁攻击的地方，然后是身上会与各种树枝压叶发生接触的地方。自己身上弄得差不多之后，力豹又给卓玛弄好，然后两个人就进入了蚁林。眼看着蚂蚁是越来越多，路子却是越来越顺，卓玛开始为父亲夸大这蚁林的厉害而喋喋不休，却突然听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声响就传来了。力豹瞬间就反应过来了，他抱着卓玛就跃进路边的灌木丛里，同时在卓玛的耳边小声的就说：“迪西，小心。”话音刚落，就见两枚拖曳着橘黄色尾焰的飞弹就穿过浓雾，分别划过力豹与卓玛的头顶，碰到大树上，顿时就化为一团的火焰。力豹小心地抬起头，扫了一眼四周，对方似乎早有埋伏，一群雇佣兵已经出现了。只见为首的是一个体大身壮的男人，他胸前还挂着一支美版的 AK， 身着丛林的迷彩服，蹬着一双美制高耀军靴，右大腿根处还别着一把手枪，头戴宽檐丛林帽，嘴里还叼着根烟。其他的雇佣兵虽然同穿着丛林迷彩服，但是手里呢却都是国版的 AK-24， 使中国与美国军事达成友好交流而仿美国的 AK-91 制造的。此时力豹身上仅有一把军刀，还加上一个女人，他如何应对面前一队的程咬金呢？
他们要杀我们吗？
清醒过来的卓玛轻声地问道。
现在还不清楚，只是他们守在这里似乎是等什么人。
力豹分析着。
姚子书，交出地图，放你们一命。
对方突然传来了喊声，话音刚落，力豹与卓玛四周就遭到那堆雇佣兵的榴弹扫射，擦出的火星让人感觉触电的一般呢。这是最明显的警告，再不出去，接下来的枪弹就会更加的猛烈呀。
他们是坏人吗？
卓玛又问。
是，他们现在就是在找你们族里的那份宝藏地图。
根本就没有那东西，他们被骗了，那我们应该不杀他们吧。
想到这些人为一份假地图背井离乡的来到这荒野丛林，卓玛就有些于心不忍。
可是现在他们想杀我们。
力豹忍不住笑了，继而话锋一转的就说，
不过只要制服他们的首领，一切就好办了。
那太好了，我去捉他。
卓玛的脸上露出晨光般的微笑。说完了，
卓玛飞身就跳了出去了，动作极快呀，就像丛林的猩猩一般，同时抽出的腰间短刀已经架在了首领的脖子上。
你是谁？
首领半天才回过神来。我是卓玛，我不想杀你，你们也不要杀我们。
卓玛很爽快地说出自己的名字。此时力豹也走了过来了。我们不是你要找的什么姚子树。
那我们找错人了，对不起，放过我，我不杀你，你也不要杀我。
没人想到眼前这个带着三颗星的军官竟然是如此的贪生怕死。叫他们放下武器，而且要保证我们安全离开。力豹严肃地说道。
为什么还要带着这些的武器呀？
看着力豹在首领身上搜刮东西，卓玛有些不解。力豹没时间和卓玛解释，因为他知道，在这些高科技武器面前，再厉害的赤手空拳也只是肉身一具呀。作为一名特种兵，力豹太清楚在丛林战中拥有迫击炮取射特点的枪榴弹意味着什么了，所以带着这种武器在身上绝对比带着狙击枪的威力那会更猛的。
姑娘，这家伙 比你识货，这些武器它厉害着呢。不过这次真是个误会啊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个家伙偷了我们的东西，逃进这片林子了。听说林子里面是个巨大的蚂蚁穴，有去无回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守了两天。这时候你们突然从里面出来，我们以为那个家伙怕死回头呢，没想到还打错了人了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啊。
军官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，但转头一看立刻就骂了起来。
奶奶的，这些狗娘养的临阵逃脱，还好老子没给他们付钱。哎呀，可是我怎么跟美国佬交差呀，我呀。
力豹斜眼看了军官一眼，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他手下的那队雇佣兵已经离去了。
原来他们不是你的手下呀，你只是狐假虎威而已嘛。
卓玛取笑道。
姑娘，你不能这么笑啊，我也是混口饭吃是不是。我叫陈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所谓是不打不相识嘛。
我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，我叫卓玛，你记性怎么这么差呀？
哎呦，刚才还以为你说假名骗我呢，没想到姑娘你这么纯洁。哎呀，是我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
你这么高大还小人呢，那其他的人不就是蚁人了？
不是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大人。
你没事就走吧，我们还有事要做呢。看着两个人是越扯越远，力豹忍不住的就打断了他们。
那别呀，我跟这姑娘是一见如故，反正也混不到美国佬的钱，不如跟你们混得了，还能陪姑娘解解闷儿。姑娘你说呢？
你现在就走，也许只是没混到钱，跟我们走可能命都混没了。力豹严肃地说道。陈水一听力豹没有反对他留下的意思，就感激地抽出藏在腰间暗身的99式手枪，双手就递给了力豹。
看你最识货，这把99式手枪是我费了大力气弄来的，正宗的中国产呐。
力豹面无表情地看了那把黝黑发亮的手枪，熟悉的枪型狠狠地刺痛了他的眼睛。他没接枪，转身就走开了。枪你留着吧，不过你千万不要做反水的事儿来害自己。道上的规矩，把枪交出去 就等于把自个的命交给别人手中了。陈水明白，虽然厉豹没说什么话，可是身上的威严气息明显写着这是一个真正厉害的狠绝呀。而且厉豹也没防自己身上的武器，无疑是给了他掌握个人命运的自由。顿时陈水心里对厉豹这个冷峻的男人就多了几分的崇敬之意呀。
小姑娘给你吧，这可是好东西。
陈水把手枪就递给了卓玛，卓玛却是一推，然后就说，
不用了，我有这个就够了。
说着卓玛把自己的弯刀一抖，寒光闪闪，原来是一把雁翎刀啊。
他叫明月，我哥取的，通常他试了血后就会如明月般的闪亮的。
是吗？那真是把好刀啊。
对刀懂得不多的陈水只能是装模作样的夸道，
好刀配美人，真是绝配绝配。
陈水，那些雇佣兵是你雇的还是美国人给你的？厉豹转过头来问道。
是美国人介绍我去招的，美国老钱多，嫌我一个人不够，反正他们掏钱，我自然是乐于享受一下当官的滋味嘛。
他们突然离你而去，下一步会怎么样啊？
他们应该会回美国佬那边吧，毕竟我也不是他们真正的上司。怎么了？
我在想，他们会不会已经想到了杀了你这废物上司，以泄私愤呢？
不会吧。
说着话，陈水顺着厉豹的眼光看去。
奶奶的，他们竟然想杀我灭口吗？
哼哼，你有什么值得杀的？厉豹轻蔑的斜眼瞄了一下陈水。陈水听了这话，忍不住的就跳起来了。他指着那些埋伏在前面的雇佣兵就说，
我知道他们丢了地图，知道那地图在谁的手里，也知道那地图是什么玩意儿。我知道他们美国佬太多事儿了，他们不救我反而想杀我，真是他妈没人性的国家，难怪天天有事没事就打这个国家出兵那个城市呢。
陈水是个不能用刺激的人，也就是容易中人家激将法的人，这种人很容易控制，也是厉豹选择留下他的原因之一。那他们的战力如何呢？
如果是跟我的那队兵，应该没什么大本事，赤手的话估计都不是姑娘的对手。
陈水还在回味之前，转眼落入卓玛手里的精心肉跳啊，仿佛男人跟女人缘分就是这么神奇。那一瞬间，陈水先以为自己是死定了，后来才知道是被眼前的姑娘一瞬之间完全的就给征服了。好，你在这里保护卓玛。说着厉豹把 KA-21 狙击步枪就拿在手里头，迅速寻找有利三个人躲藏及方便应战的位置。一棵大树，一块大圆石，正好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。厉豹已在大树后面探出枪，瞄准即将狙击的目标。陈水和卓玛呢，则藏在大圆石的后面。
老大，要不要我去？
陈水抻着脖子轻声问道。
我不是你的老大。
厉豹聚精会神，第一枪先把灌丛里那挺 12.7 毫米高射机枪的射手给击毙了，第二枪把机枪手的枪管给打去了。
威胁清除。
厉豹轻轻地输出一口气，还没见过厉豹厉害的两个人顿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。 而对方也被这犀利的反击一下子就给打懵了。
天哪，中国的特种兵！
对方的首领劳伦基斯不仅惊呼了起来，显得既兴奋又心悸。兴奋的是终于遇到了那个传闻中的特种兵，心悸的是对手强大的战斗力。
你们这群废物，射击，射击，向他们射击！
劳伦斯基一边朝那些恨不得把头埋进土里的手下大吼着，一边将 T76 自动步枪就抵上了肩膀，朝对面力爆埋伏的地方就打出一个个的扫射。可以说劳伦斯基是一名出色的特种兵，但似乎并不是一名出色的特种作战指挥官。面对力爆的迂回攻击和快速运动反击，他没有及时的采取相应的对策，致使形势的发展一点点的利于力爆。即使如此，劳伦斯基还是占据了战场的优势，他率领的伏击部队有近200人，而力爆呢只有3个人，而且还有一个不会用枪的女人。可劳伦斯基多少还是觉得有点窝囊，身为伏击者的他现在却要承受着被伏击者的危险。直觉告诉劳伦斯基危险正在迫近，他的身子条件反射似的一矮，一颗 7.62 毫米子弹旋即就擦着他的头皮飞过了。劳伦斯基惊出一身的冷汗呢，自己居然在慌乱之中忘了最大的威胁，狙击手了。另一边，力豹早就注意到那位指挥官模样的亚洲男子一直在等待射击时机，但那个人明显作战经验极其的丰富，身子从来没有暴露过在外超过1秒钟。一击不中的力豹只得遗憾地猫起身子，考虑是否要爬上树去继续射击敌人，希望把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，以减轻沉水的压力。渐渐的，混战就进入白热化的状态，劳伦斯基部队打出了身上最后一发的枪榴弹，端起枪不顾一切的就冲了过去了。力豹自然不怕他们冲杀过来，可面对着200人的伏击部队还是感到了吃力，而且他不知道沉水会不会反水，卓玛又必须尽快干掉这支伏击部队呀。力豹已经杀红了眼了，他换上一个弹鼓就冲杀过去。说实话，他也没想到美国雇佣兵会如此的顽强。沉水这个家伙的表现也让人惊诧，一边叮嘱卓玛不要乱动，一边沉着打着精准的扫射。卓玛也没有袖手旁观，一个起身就窜上大树，然后又像大猩猩般在树上飞跃。只见他短刀一挥，身影几个上下，左边的伏击阵地就被攻陷了，那里只有30几名雇佣兵在进行牵制射击。力豹与沉水拦不住他，只能在暗处朝那些余兵狙击，以掩护他成为狙击目标。
杀死一个，两块金条！
劳伦斯急急了，一块金条，黑市价值10万。这样的诱惑，重重地刺激了雇佣兵的战斗欲啊！两股相差悬殊的战力，在仅仅相隔50米的两边阵地，就展开更为惨烈的对射。只是劳伦斯基没有想到杀入他们伏击队的是个持枪的女人，所有的手榴弹子弹在他面前都显得多余一般。只见他几个凌空飞跃，倒挂浮出，劳伦斯基的伏击阵地就到处是手下的残肢断臂。
太惨了，
劳伦斯基都没有反应过来呢，力豹已经在他震惊之余击中了他的右臂了。眼看自己的部队就成为前后夹击的对象，劳伦斯基一狠， 也不顾手臂的伤口，硬是抬起枪冲着卓玛就扫过去了。